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30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你我能够想象最大的祝福荣耀是什么呢？许多人的盼望在地上学位、成就、工作、金钱、享乐，但地上的每一个福气都带着忧虑，害怕失去，害怕贬值，害怕明天的意外，没有平安。相反的，当神的子民定在神的身上，定天上，那是永恒，永不衰残，永远蒙福与平安。我们思想，神渴望真实复兴教会，复兴神的子民，而神为什么要复兴我们？神最终的心意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以赛亚书最后一章66章外邦的福音。以赛亚书65、66主题是呼唤罪人悔改，应许将来的复兴。上一章提到神为预备的新天新地，将来的复兴，神要赐福属神的子民，刑罚那悖逆离弃神的子民。这一章再次对比，神要刑罚拜偶像的人，并且祝福神的子民，神的拯救临到外邦，预备新天新地的福分。1-6节，神刑罚藐视者，看顾虚心者。1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这一段神提醒那虚有其表的敬拜者，他们维持表面敬拜的礼仪，内心却远离神。神要帮助人重新回到敬拜的原点，思想你我能够敬拜神给我们的大恩惠。首先，神提到了上帝至高尊荣，神创造万有，天空是神的座位，神坐在高天之上，地是神的脚凳，全地在神的掌权之下。既然神超越了所有天地，人怎么可能有一个圣殿来装下神呢？神岂会被物理的圣殿所限制呢？哪里是神安息的地方，同在之处呢？显然这群神百姓夸口我有敬拜有奉献，因此肆无忌惮的违背神拜偶像，还以为一切美事自欺欺人。神提醒我们，神是至高尊贵的神，我们要高度的敬畏主，不要以自己的服饰外在的表现为夸口安全，要以真实的敬拜神为依靠。2节，耶和华说：这些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，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神提醒人，圣殿不是人手建造的，不是人主动，而是神许可设立的。天地万有都是神造的，所有救命的救力，这一切都是属神的，因着神的话语而存留。我们要依靠神，神所看顾、垂顾、眷顾、期待的是人真实虚心痛悔，心里赤贫，一无所靠，一无所夸。因神的话语真实战兢悔改的子民，喜爱听从神的话，领受神的福分。这里强调，你我不要以表面我们做了多少为夸口，要以真实跟随神战兢悔改为依靠。新约耶稣提醒我们，八福第一福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神期待我们带着柔软虚心的心来到主面前。安德鲁穆瑞是南非的属灵导师，复兴的推动者。他提到这段经文给我们的鼓励，神不是看我们的事工才干吃分，神寻找那因他话语战兢的人。因此谦卑破碎敬畏是吸引神眼目的关键，这段经文成为他推动内在生命更新运动的基础，激励上万信徒进入谦卑真实的敬虔生活。3节，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，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，献供物好像献猪血，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，这等拣选自己的道路，心里喜悦，行可憎恶的事。这里指出了这一群敬拜者的大问题，假冒为善。一方面宰牛献羊羔维持表面的敬拜，背后充满了黑暗罪恶，杀人用人做生计，谋杀人不爱人；一方面又口称颂神，二方面攻击人不得神喜悦；一方面献祭给神，二方面献猪血是不洁净的，把乳香献给偶像，称颂偶像。偶像原文就是假的，以假乱真迷惑人，一方面在圣殿敬拜，回家继续拜偶像，何等可恶。这些人拣选自己的道路，意思是为所欲为，满足私欲，行可憎恶的事，拜偶像伤害人。假冒为善是翻译者加上的，他们献祭给神又杀人流血，同时献给神羊羔为祭，同时献给偶像祭物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敬拜，还以为没有问题，神要刑罚。 第四节，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，使他们所惧怕的领导他们，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，我说话他们不听从，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拣选我所不喜悦的事。这些人自欺欺人，自欺欺神，贪行黑暗，神要兴起刑罚迷惑他们，愚弄他们。神为什么刑罚人？因为神呼唤人不回应不听，神兴起管教来对人说话。第五节，你们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当听他的话，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因我名赶出你们的曾说，愿耶和华得荣耀，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，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。前一节是人不听神的话，这里提醒我们，你我这群因着神的话与恐惧战惊的人，要起来谨慎聆听，不要听旁边嘲讽的话。你们的弟兄那些远离神行恶的人，他们不但恨恶神，也会恨恶跟随神的人，仇视攻击你们，拒绝坚持真理的人，把人赶走，在人力上孤立。因为近前人的选择凸显这些人的罪恶，他们会说讥讽的话，愿耶和华得荣耀，神显出荣耀伟大，让我们看看你们多么高兴，这样藐视批判的话，神要刑罚。这个世界高举金钱掌声成就藐视金钱的人，我们愿意坚持到底吗？第六节，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，有声音出自殿中，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。这些不敬虔的人表面维持敬拜献祭，知道所有属灵的术语，内心却充满对神的不忠，对人的攻击。在神的眼中，他们是神的仇敌，神要报应管教。有声音发出，是神实行公义审判，让人喧哗恐惧的声音。神乐意对人说话，当人不听神慈爱的声音，就预备听神公义审判的声音。七到九节是诞生新的国家。第七节，西安未曾屈劳就生产，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。前一段是神刑罚虚有其表的敬拜者，这里神赐福属神的子民，敬虔敬畏的子民。西安是耶路撒冷，还没有屈劳疼痛，没有经过生产的阵痛就生出孩子，蒙神奇妙的保护，保护神的子民。第八节，国岂能一日而生，民岂能一时而产？因为喜安一屈劳便生下儿女，这样的事谁曾听见，谁曾看见呢？整个国家耶路撒冷因着违背神，被敌人攻击，王国被掳，国家灭亡，还有盼望吗？神子民还能回家吗？这里给予清楚的应许，在人看来，国家不可能一天建立，人民不可能一天聚集，哪里有盼望呢？神能做超越人想象的事。西安一屈劳便生下儿女，不需要太久的痛苦，国家重建，人民重归，列王下令以色列人可以回家重建圣殿。1948年以色列国的重建，突然之间国家重建，百姓重归。从福音的角度，我们来思想，人看耶稣受死在十字架上没有盼望，但耶稣复活，神国彰显，神子民可以回归。第九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既使他临盆，岂不使他生产呢？你的神说，我既使他生产，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？神给他子民宝贵的应许，神使神子民临产到了产期，一定让他生产，绝不会避胎不生。神能保守他的子民得神的连续，重点是神的旨意，使人临盆生产，神的一句话，万事要成就，我们必大得胜。十到十四节是后代的欢喜平安。第十节，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，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。前面经文提到神要祝福他的子民，奇妙中诞生新国家新子民，这里应许有极大的喜乐满足。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，就是敬畏神，关心神的事，关心神的家，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。神的复兴临到，极大的喜乐，神的子民有喜乐，关心神的教会的子民有喜乐。过去敬虔的子民为耶路撒冷悲哀，为着圣殿的没落而叹息，在神复兴的时候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，一起打过仗，一起经历得胜。十一节，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，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，犹如挤奶，满心喜乐。这里神应许给我们极大的喜乐满足，敬畏主的人在神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，被神拥抱安慰供应， 使人得享耶路撒冷丰盛的荣耀，更是上帝丰盛的荣耀。犹如挤奶，好像才生婴孩在母亲的怀中吃奶，满心喜乐安慰。十二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使平安延及他，好像江河，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，如同仗义的河。你们要从中享受，你们必蒙抱在肋旁，摇弄在膝上。神应许，神使平安延及他，神赐下极大的兴隆繁荣丰盛，神把列国的荣耀加在他身上，列国的财宝丰富大大加增给耶路撒冷，如同江河非常的丰富。你们要在其中享受，可以翻译成如同在母亲怀中的婴孩，母亲抱在怀中，坐在妈妈的膝盖上，接受母亲的照顾，得着母奶的供应。这里用很传神的画面形容耶路撒冷好像新生儿，神亲自拥抱喂养供应，一方面是物质，一方面是神慈爱的丰盛。我们思想神如何挽回我们，拥抱我们呢？
Thank you.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书第66章，主题是外邦的福音。这一段提到了神要刑罚那讥笑的假敬虔者，看顾真正虚心敬畏的人，并且神要祝福他的百姓，诞生新的国家，后代充满喜乐平安。10到14节是后代欢喜平安。13节，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，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。10到12节，把耶路撒冷形容婴孩在神的怀中被保护供应得喂养。这里形容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神就怎么样安慰神子民，使你们在耶路撒冷得安慰，在神的城神的家中得怜悯供应。或是翻译成因着耶路撒冷安慰，今天我们得平安。我们得平安的关键在于神的家，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。14节，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，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，像嫩草一样，而且耶和华的手像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，你也要向仇敌发恼恨。当你们看见神的安慰，心中就有极大的快乐，骨头像滋润嫩草，骨头代表身体健康得滋润，心肾保护。神的手像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，就神的手向神仆人显现，神的大手帮助每一个服侍神的人，使侍奉者得神怜悯并恩惠，使人深知帮助从神而来，这个帮助是可靠的永恒的，不加上忧虑。神要向仇敌发恼恨，显出怒气，做公义的刑罚。在神的复兴中，我们不再担忧恐惧，不再害怕敌人的攻击，神做我们四围的盾牌与保护。15到18是神刑罚拜偶像者。15节，看哪，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，他的车辇像旋风，以烈怒施行报应，以火焰施行责罚。前面经文，神复兴耶路撒冷，复兴近前的神子民，同时神要刑罚那抵挡攻击者。看哪，提醒我们仔细看神的作为公义的审判，神必在火中降临，乘着火来，带着火来，神的战车好像旋风，乘骑乘在旋风的翅膀上，万事万物都是神的仆人，被神使用完成神的计划。神以烈怒施行报应，以火焰施行责罚，神的严厉刑罚处罚他所恨恶的人。神是万有的源头，统管一切，若神帮助我们，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，相反的，若神责罚人，也没有人能够承担，我们要恐惧战惊啊。16节，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，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。神要亲自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工作，所有人犯罪的人，上帝以火和刀施行审判。审判如火，彻底无法逃避，审判如刀，是全面的。可见有许多人是行罪恶的，因为撒旦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，创造各种风俗潮流，威胁利诱人跟着撒旦走。有许多人走着宽的门，大的路，迈向死亡，何等的可怕。我们不要跟着大家走，要跟着耶稣走。17节，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，进入园内，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，吃猪肉和仓鼠并可憎之物，他们必一同灭绝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清楚说明这些拜偶像人的行径，他们分别为圣洁净自己，用异教的方式自己也进入园中偶像的庙宇中，跟在一个人的后头，跟随世俗风潮，大家都这么做，跟着人的屁股后面跑，吃猪肉仓鼠可憎之物，不洁之物，不只是礼仪的不洁，背后是对神的悖逆顽梗，就是不要听神的，拒绝神，这样骄傲无知，神要刑罚他们，要一同灭绝。拜偶像跟随偶像，要跟着偶像一同接受审判。18节，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。神清楚地说，神知道他们的行为，外面的行动，他们的意念，内心的想法，每一个言语行为神知道。神要做最公平的处罚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。愿我们每一天被神光照，我们的行为被神光照，让我们知道神怎么看我们，好教我们快快悔改。18到24节，神拯救临到外邦新天新地。18节，时候将到，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，看见我的荣耀。 上一段神刑罚犯罪的，而最后以赛亚书的这最后一段，让我们看到未来荣耀的盼望。时候将到，神应许复兴的时候，神赐下怜悯拯救，神必将万民万族说各种方言各国家各地方的人民齐聚神面前，看见神的荣耀，亲眼面对神，看见主。神不再隐藏，向我们彰显他的真实奇妙的应许荣耀的作为。十九节，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，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，就是到他施、普勒、拉宫的、路德和土巴、亚玩，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、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，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。神透过神迹，原文是记号，让人知道神的作为何等的奇妙。经历过神公义的审判，王国被掳后，被神保留下来敬虔子民，人看他们被掳外邦无家可归，但神看他们差遣他们往列国去。这里提到很多的国家，他施是西班牙的港口，普勒、路德在非洲今天的利比亚，拉宫的可能是米舍，与土巴都在黑海的南面，亚湾就是希腊。这些国家是外邦人，过去没有机会听闻福音，不能认识神，但因着神的百姓四散在各地敬拜神、遵行神的话，让许多外邦人看见福音的真实美好，使许多过去没有听闻神名声、没有看过神荣耀遥远之地，如今看见神、听见神。这些散居各地的百姓将神的荣耀传扬列国中，正如新约的教会祈求聚在耶路撒冷，每天擘饼用餐，但没有积极传福音。直到斯提凡受难殉道后，教会被逼迫门徒四散，他们在各地传福音，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、犹大全地，到地极做主的见证。神能使用每一个人看来负面悲惨灾祸，成就神怜悯拯救的工作。二十节，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，使他们或骑马，或坐车，坐轿，骑驴子，骑独峰驼，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，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成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外邦要加入敬拜的行列，积极祝福以色列人，将你们的弟兄从各国送回来，神的子民可以回到圣山耶路撒冷，作为供物献给神。生命最美的祝福，就是成为合主所用的器皿，参与神的计划。神用各种方式把人带回，骑马、坐车、坐轿子、骆驼、驴子，迢迢大路通西安，通敬拜。愿今天教会被神建立，神引导我们可以回家，以色列成为洁净的器皿，被带到神的圣殿中合乎主用。愿我们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。戴德生，内地会的创办人，他在祷告中读到这段经文，感动落泪。他提到神要将万国带人归回，就像把洁净的供物带到他的殿中，我愿成为那洁净的器皿。他回应呼召，放弃舒适的生活，远赴中国创立内地会，成为近代宣教的典范。二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做祭司为立位人。上一节选民归回，充满荣耀回圣山，如同圣洁的祭物，也可以说是外邦中很多人要来到圣山敬拜神，不单来敬拜，这里提到领受职分，成为新的祭司立位人侍奉神。到了新约，你我因着耶稣被拣选成为神子民，成为有君尊的祭司，要在天上永远服侍神。这份尊贵荣耀，我们要何等的感恩。二十二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神应许在新天新地中有永恒的祝福，如同天地永存，神要祝福我们与我们的后裔，名字永存。到了启示录，神应许我们在新天新地城门上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，城墙的十二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，这些神作拣选的在永恒中留名，而你我的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上，得享永远的生命。二十三节，每逢月朔安息日，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将来在月朔初一安息神所定敬拜之日，凡有血气的必在神面前下拜，万妻跪拜，万口颂扬，认识神大能，降服尊崇主。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要看到所有人看见耶稣大能降临，神的子民要认识主，敬畏主，全地充满神的公义祝福。二十四节， 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，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，他们的火是不灭的，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。神的子民被神大大祝福，相反的，违背神话语人就是悖逆神，反叛神，尸首要倒下，有不死的虫，不灭的火在刑罚他们，这是永恒地狱的审判。所有人要憎恶他们，厌恶他们，人要清楚地看到谁是神祝福的，谁是神所刑罚的。以赛亚在犹大国当时很强盛的时候，看到了强盛底下罪恶的真相，看到了百姓将要被掳受刑，更遥远看到未来的复兴与盼望。今天你我也身处一个黑暗的时代，愿我们更深看见黑暗背后撒旦的诡计，罪恶的可怕，也更看见神在这样的黑暗中仍然掌权，未来要做更伟大复兴的工作。只愿我们谦卑抓住主，大力支取复兴，点燃这个时代。这一章的要节是22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所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照样长存。神把新天新地和神的名字放在同样的位置，存到永远，何等尊荣。我们带着感恩来回应主，我们思想我们对于神的真理敬虔的态度是战兢敬畏还是藐视攻击？我是否常用玩笑掩饰自己的不敬畏呢？新约中神给我们什么荣耀的职分使命，我们如何把这荣耀的尊贵传递给下一代呢？我们来祷告，呼求主使我们以高度圣洁的标准来过生活，并且过一个表里一致讨神喜悦的生活，并使我们关心外邦人信主的福音工作，大力带领人回到神的家。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以赛亚书66章，新天新地，神召聚神子民，赐下新民服侍主的特权，永远蒙福。清醒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